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周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播出。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为我们主讲佛学中的人生智慧。在节目开始之前，首先由李兰为大家公布湛山精舍近期的活动通告。2月16号上午10点半到11点45分，恭请达义法师在湛山精舍五观堂讲解《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让我们怎样找到幸福快乐的源泉。地址是湛山精舍7254号 Bayview Avenue， 查询电话905-886-1522 905-886-1522。2月23号上午10点到12点，湛山精舍全体法师在多伦多市中心的弘法精舍举行新春祈福法会，地址是在1330号 Bloor Street West， 电话是416-537-1342 416-537-1342。以上就是近期湛山精舍的活动通告。那我们回到今天的湛山法语节目了。今天的主题呢，依然是围绕在新年祈福的钟声。我们知道哈，在这个新年期间啊，很多的佛教寺院啊都会有敲钟祈福。那在上个星期的节目当中啊，达义法师也跟我们谈到了说，这个钟声啊，寺院传来的钟声，其实呢会给我们带来无限的功德，还有很深远的意义。那大家也知道啊，在我们多伦多佛教五台山呢，已经呢是破土动工了啊。上期节目当中啊，达义法师也给我们介绍了，这是一项规模相当之庞大的工程，要分几期来兴建。而且我知道啊，中国呢有一所著名的古寺，也为我们嘉国五台山呢捐赠了一台意义非凡的钟。达义法师，麻烦您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呢？
好的。是的，我们嘉国佛教五台山这么大的一个工程，都要靠社会各界人士的扶持帮助，所以呢，我们嘉国佛教五台山呢，这个工程不单单得到我们加拿大各界人士的扶持之外，还有呢，得到这个中国各个寺院的帮忙，像中国这个四大名山啊，像五台山。妙江大和尚他就捐赠了五尊文殊苏利菩萨给我们，每一尊呢是9.99米高，都是铜像的啊。那么今年就可以做好，可以运过来。这个人民币啊，价值是1560万，包工包料，是非常壮观的五尊佛像。所以我们加拿大这个五台山的这个五方文殊苏利菩萨非常有意义啊，有一个传承。是来自于中国的五台山的这个菩萨，所以我们都非常感激这个中国五台山对于我们在国外弘扬这个文殊苏利菩萨的精神给我们的支持还有鼓励。还有呢，中国普陀山呢，他也支持我们加拿大的普陀山，给我们一种4.9米的观世音菩萨，也是铜的，已经请到这个加拿大的普陀山了，在前几年已经开过光了，都供奉在那边。我们上一次也讲到寺庙的钟敲钟的意义，可以给我们带来吉祥，敲钟呢可以让我们开智慧去烦恼。那么中国最有名的寺庙钟声最有名的就算是寒山寺了。那么寒山寺呢，跟我们加拿大呢，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有一个特别的因缘。因为我在前两年呢，我陪同我们的师父啊，星空师父到中国去，寒山寺的住持啊，秋爽大和尚，他知道我们到中国去呢，他对我们都很重视，因为他的师父也叫星空，那么我的师父也叫星空， 那么他也是1967年出生，我也是1967年出生的，所以他就这个怎么巧合啊，所以我们就见面了。见面以后呢，大家一起再讲讲这个佛教的发展啊，讲到这个嘉禾佛教的情况，那么直到我们在这边建这个佛教寺堂名山，他也很感动，他也很支持我们，所以呢他就特别呢啊送了这个铜钟给我们。
是啊，我们都知道寒山寺以钟声祈求吉祥如意、世界和平，钟声啊成为了寒山寺佛教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呢。
就寒山寺它钟很出名，所以他希望寒山寺的钟声呢能够在北美这边敲响啊，所以他还送了一个大钟给我们啊，所以这个是因缘不可思议啊。我们在加拿大建设这个佛教四大名山，不能得到这个信众他的捐款出钱出力来支持，那么中国的好多的这个寺院的支持都很支持我们，所以我在这里啊也借这个机会也要感谢所有帮助我们嘉禾佛教五台山的智商长老啊，还有法师，还有护法居士，还有各界人士对我们的帮忙支持和鼓励。
是的，这个钟声呢可以说是佛教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哈，感谢寒山寺呢给我们捐献了这一座和合之钟啊。那达义法师啊，寒山寺这一次呢给我们捐赠了这一部的钟，来到了嘉禾五台山，您觉得这个最重大的意义又在何处呢？
最大意义呢就是体现了佛教是没有这个国界的，不管是在中国也好，在印度也好，在加拿大也好呢，都是在传播和平，在启发众生的智慧，给大家安详，把这个佛教的慈悲精神发扬光大，所以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啊。那么寒山寺呢，它是以这个钟声啊来祈求吉祥如意，希望世界和平，那么这个钟声呢就成为了这个寒山寺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作为中国十大名寺之一的这个寒山寺啊，在我们华人世界啊，乃至于这个在韩国啊，在日本啊，在好多国家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寺庙，那么其所代表的是什么叫和合文化。我们听到这个钟声以后，让我们心更加的祥和，更是这个中国优良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我们中国的文化是以和为贵嘛，这个和的文化啊，所以从这个寺庙的这个钟声里面去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啊，那为了使这座这个千年古刹更增加光彩，为了传承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慈悲精神啊，还有乃至于传这个祖师的这个和合的遗风啊，现在的这个住持啊就是秋爽大和尚带领大众啊发愿建造访堂的兄弟钟，得到了这个信众的拥护。所以呢这个寒山寺啊，他呢在这个不但是还在江苏啊，在中国啊，在全世界啊，在这个和合文化方面呢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啊。
师傅啊，说到这个敲钟撞钟的这个仪式哈，在这个新年期间大家都希望通过敲钟来能够祈求吉祥平安啊，那您能不能再给我们解释一下，我们应该怎么样理解这个新春祈福的一个真正含义呢？
有人说呢，我享受的这个儿女孝顺的快乐，那是源自于啊你对儿女的细心栽培，下了很多的教育的功夫。我享受了多少这个亲朋好友给我的赞助，那是由于你过去给予他们多少的助缘帮助。还有呢啊，我受了大众给我多少的尊重啊、敬爱啊，这也是因为呢你平日待人非常的谦恭，非常的柔和，所以对人扶持关怀尊重是得到了一种回报。因此呢一个人如果能够懂得修福啊、持戒啊、布施等等的善行，就能够有幸福的回报。我们这个佛教里面有一部经叫根本说一切有部毗难也，在记忆里面就说啊，就日落修福者舍是随利分，若修福业人今世后世乐啊。我们想要求得人生的快乐，要享受幸福快乐， 就要种下幸福快乐的因缘，就必须要修福，没有福报就夺不到快乐。要想夺到福报，最要紧的是什么？要施舍随利分。所谓呢，这个舍得舍得啊，能舍才能够得，不能舍就不能得。好像我们走路，一步往前跨去，后面的一步如果不舍，就无法向前。要把后面的一步给舍了，自然会向前进一步。又如这个家中有多余的，或者是这个损毁的物品，不舍弃掉，不处理掉，就不能有新的这个气象。
你想到这一点，我就想到我们家以前 basement 啊，总是存了一大堆。你说它有用吧，其实也没用了，但是我妈呢就是舍不得扔，感觉呢一下去之后呢全都是垃圾一堆，显得又脏又乱。其实呢真的是有的时候该大扫除大扫除，把这些不要的东西就清掉了，给人一种很新的气象，干干净净。
对，还有呢，我们自己不要的话呢，我们可以做 recycle 啊，或者是给那些穷人他们
需要的人、哎、
来自于呢我们穿了好的衣服啊，可能身材胖啦或者太瘦啦，那么这些都是很好用的，都是新的，我们还可以就将给这个穷人的。所以我们啊，有时候呢不要浪费东西，要惜福，要舍得舍得，你有舍你才能得。甚至呢我们有时候身上呢有毒瘤，身上有一块不好的肉啊，你这个就不忍痛的去清除，就不能生出新的皮肉肌肤出来。因此呢平常呢我们要学会这个随利随喜还有随分随缘，要有这种随利随喜随分随缘的这个施舍啊，不知苦恼也不会去恼害他人啊，那么这个是最好的。
那师父您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解释一下这个随利随喜随分随缘？
对，随利呢就是我们要随我们的力量去做善事，去布施，我们有多少钱我们做多少功德，这个功德不需要去比较。我们如果赚的钱多一点，我们要感谢天地，感谢你所信仰的宗教，像信仰基督教的时候也要感谢上帝，那我们信仰佛教的时候感谢佛菩萨啊，我们要感谢上帝，感谢佛菩萨，感谢天地，感谢我们周围的人来成就我们，所以我们今天赚了这么多钱，我们很幸福，所以我们要回馈社会，我们要把这个钱呢去救济穷人、哦、我们到、要将到教堂去啊，将到寺庙去啊，将到一些慈善机构去啊，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呢，你赚了钱呢才有这个意义。我前两天呢我认识一个做生意做得很成功的人，然后呢我就跟他探讨成功的秘诀。那么他从小的时候呢就受到父母的教育啊，他说呢当我们赚了钱的时候呢不要全部都拿去啊花了，他说应该留一部分来做一些慈善事业来回馈社会，那么这个福报呢就越来越大。所以他现在呢对他小孩也是这样教育，他说你们呢当有钱的时候呢，你应该随你的这个能力要回馈社会。所以我就觉得之所以成功啊有他的秘诀。所以呢我们做善事呢要根据我们自己的这个能力，尽我们能力去施舍这个钱财，去帮助那些应该需要帮助的人。那第二呢就是随喜。所谓的随喜呢，就是当我们看到人家做一件善事的时候呢，不要老是说哦，这个人可能是贪名贪利才去做这个善事，这个人做善事肯定有目的，这个人做善事的话呢根本是虚假的东西啊！人家很不容易把那个钱拿出来，不管他是用什么动机，我们要随喜功德、啊、这样的话这个社会才有这个好的风气，大家以这个行善做一种光荣，那么每个人都喜欢行善。我就觉得呢在全世界里面呢，加拿大人呢是一个最喜欢行善的一个国家。所以呢这边加拿大不管你是华人也好或者是当地人也好呢，不管有什么遇到什么灾难啊或者什么事情啊，大家都很发心，所以就要随喜功德，不会去在背后拆人家的台。还有随分，就是我们要随我们的这个本分，我现在呢哎，应该要拿多少，那么我们尽我们的力气拿，爸爸有钱呢那么就拿多一点，那么孩子没有钱呢拿少一点，要随分。还有随缘，就是要随顺这个因缘啊。我们每个因缘就是环境条件， 那我们在这个环境条件里面呢，我应该做什么事情，我要谁有这个因缘条件去做一种该做的事情。所以呢，能够做随喜随利随份随缘，这样去施舍，不知苦恼，也不恼害他人，不求这个美名，也不会求表象，这个叫什么，就所谓的乐善
好
施啊，就是这样子。我们一个人要养成一个乐善好施，对善的话我们要很欢喜的去做，要养成一种好的习惯去做布施。你去做布施呢，其实呢按佛教里面讲，就是一种修行的考验。哎，你赚了这个钱，能不能从你口袋里面的钱拿出来回馈社会，一般人是做不到的。那么做不到的话呢，你时间长也就变成守财奴了。到你临终的时候，哇，有好多钱，但是这个钱不是你，你不用的话就不是你的了，这个钱你用了你才是你的。所以我们养成一个乐善好施的这个习惯，这种美德，也去做各种善事。所以呢，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不单单呢工作方面要表现得很好，同时呢在为人处事方面呢，我今天有没有关心过人家，我这一个星期有没有关心过人家，我这一年你们有关心过人家，我们自己要内省一下，所以要有这个慈悲心。还从佛教里面讲呢，我们看到人家发大财，但是不能有人贪念，不要升起这个偷盗之心，不要去偷人家的。还有呢，当我们赚了好多钱，我们富贵了，富贵不要去施淫逸，所以佛教里面不可以有邪淫，要尊重他人的名节，还要去辅导别人的这个人家，希望每个家庭呢都能够和乐融融。前几天我去参加一个社团的活动，他们请我讲话，那我就告诉他们，我说今年是马年，我要送给大家三种福报。第一种福报是什么呢？第一种福报呢，就是身体健康，赚了钱，或者是你拥有多少的这个金银财宝啊，或者多少的名，如果你没有身体健康的话，都是等于零。所以第一是要身体健康。第二种最有价值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家庭和睦。家庭不和睦呢，你赚了很多钱也是没用的，每天家里呢都是吵架啊，有的这个闹情绪啊，有的呢就是有这个婚外情啊，第三者啊，每天回到家里面就吵架，那么再多钱的话呢也不会开心。所以呢这个家庭和睦是第二种福报。第三种福报是什么呢？因为今年是马年，马年是一个有所作为的一年，是非常活跃的，就是大家要有梦想，你要敢想，那么要去敢做，今年的话才能大的收成。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马年呢心想事成，我们想要去做的事情呢都能够成功。所以这个就是今年呢我送给大家的三种福报，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身体健康，家庭和睦，还有呢心想事成，这个就是一个有福报的人。
谢谢，谢谢师父给我们的祝福啊。那我们的这个福报是怎么样得来的呢？
这个福报呢就是修来的，就是你平常的话你要心要善良，还要存好心，做好事，说好话。我们在行住坐卧当中呢，我们不要把这个自己的幸福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的身上，我们要感同身受。生佛教里面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我们的爱和我们的慈悲，我们不仅仅给我们的亲人朋友，还要给那种就是不认识的人，我们要尽我们能力去帮助人家。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人家快乐的时候，我们要随喜赞叹，众生的快乐就是我们的快乐，众生的痛苦就是我们的痛苦，你要有这种菩萨的心肠，那么你就自然而然了，当人家有痛苦的时候你会去帮助人家，就会做好多善事。神佛教里面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不是不报，而是时辰未到。所以我们的福报呢是透过我们这个讲话啊，还有我们的思想啊，还有我们的行为啊，去体现出来。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心地善良的人，那我们首先这个思想就要纯净，要善良，然后呢看到那种需要帮忙的话呢，不仅仅是物质方面的这个帮助啊，就不要像他看到他，哎，好像有烦恼啊，有痛苦啊，很失意啊，那我们可以用道理啦来劝他，来安慰他，来帮助他。所以佛教里面讲说，这个 布施里面分有这个财施、法施、无畏施。财施呢，就是用这个物质金钱 去帮助人家，那么这个法施就是用这个道理，用你的知识来倡导人家。无畏施呢，就是有种无畏的精神，就当人家在需要你帮忙的话，你这个奋不顾身的啊去帮助人家，不要像人家突然间这个小孩子掉到河里面进去啊，那我们就想尽办法跳下去把这个小孩子救起来。因为从佛教里面讲说，你见死不救啊，这个人就是没有慈悲心的人。所以我们的福报都是在平常当中呢，点点滴滴这样修来的。有了这个福报以后啊，你做什么事情都很顺。所以一个人呢要成功，我们佛教里面讲说，一个人要成功要具备三种条件。第一种条件就是你的能力，第二种条件是什么，就是你的机遇。一个人呢有这个能力，如果没有这个机遇的话呢，就英雄没有用武之地，就像那个李白一样，怀才不遇。那么你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机遇，但是好多人呢他赚了钱以后呢又破财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有福气才能够聚财，才能够把你赚的钱能够把它记住。那么这个福报呢，就是要靠我们平常来修。有一种福报是来自于前一世，来自于无量世以前，但是有一种福报呢，是你这一生修来的。三佛教里面说，一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一知未来果，现在做者是。如是因，如是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而是时辰未到。我们大家如果相信这个因果的道理，我们所有人在因果面前人人平等的话呢，那么这个世界才能真正得到和平。那么每个人就不敢去做坏事情，就能够安分守己，做他应该做的事情，有这种责任心，有这种奉献的精神。
是的，一个人呢要想成功哈，他自身呢要有足够的能力，同时呢还要有好的机遇，以及最重要的就是师父跟我们提到的这个福气，我们要去修福报啊。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再休息一下，听一首歌回来之后呢，我们恭请师父啊再给我们深入的谈一下我们的这个福报哈，是要怎么样才能够祈求得来呢？大家继续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七点到八点钟，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播出。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恭请到加拿大佛教会会长，也是湛山精舍主持达义法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为我们阐述一些佛学当中的人生智慧。达义法师啊，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我们由这个新年敲钟的仪式哈，讲到了这个人呢要祈福，那我们的福报是怎么样祈求得来的呢？
这个福报呢是修来的，不是你一求就有福报啊。我们如是因如是果啊，就平常我们心要善良，然后呢要多做好事，然后我们讲话的时候也不要这个破口骂人，或是挖苦人家，要修这个口德 平常我们这个安分守己的人，踏踏实实这样去做去行，那么这个福报自然而然就会来。我记得呢，在这个唐代的时候呢，有一位叫知祥法师啊，他有一首这个偈就说得非常好，说得啊，我们每一个人向前走得到的呢，自然而然有他这个因果的报应啊。他是生天本自生天业啊，未必求相便得相啊，后辈亲为龙背华，今王之古五百年啊。这段这个记忆啊，提示我们仍要守本分，不要妄求，凡事只问耕耘啊，不在乎这个收获。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呢，我们实实在在去做，不要还没有做呢你就想到我要得到什么利，我得到什么好处，不期待回报啊，就公道自然元首啊。所以一个人呢，这个福的因缘记住，不要说求富求贵求胜求强，就连成佛做主呢都是很自然的事情。释迦没有天生的这个弥勒佛，没有自然的释迦牟尼佛，也没有不劳而获的事业。所以一个人呢，不肯劳苦去奋斗，不肯去流汗去播种，只是一昧的这个妄求，这个希望说夺财富啊，这个都是空谈。所以要去实践，要实实在在去做事。
对，那种的话就简直是每天在那儿发白日梦了。
对，所以有一种人不自量力的想啊，一步登天简直是难上加难了。就算是你骑在白鹤的背上呢啊，要飞上青天也很危险，从龙飞天一不小心呢就会失手滑落在下去了，也会啊成千古恨。因此呢，人贵在什么助之，不要妄求。再看我们中国五千年的这个历史，历经多少的朝代，多少的君王，都是世事无常，到最后呢都是一场空。唯有及时行善，广修福德，才是人生最长久之计啊。所以我们91岁的这个长老啊，今年呢写了两句话，他说呢，慈善之家，为善最乐啊。我们大家都要做一个慈善之家，大家呢如果明白这个道理，那我每次做善事情呢，不要当成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吃亏的事情，要把行善做一种快乐的事情去做，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不断的积累福报，这一家人呢才会更加的幸福快乐。我觉得呢，现代人这个家庭啊啊，每个人呢这个赚钱都没问题，我相信现在每一家每个人呢生活条件都非常好，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啊。从古至今我们现代人，特别是我们家的住在加拿大这边，这个生活环境条件都非常好，但是现在呢唯一缺少的是什么呢，就是道德教育，就是不明白这个福报的道理啊。虽然好多人呢只拼命的去追求这个金钱啊，希望我看现在啊哪一个职业可以赚得更多的钱的，拼命去追求这个金钱。当然金钱是生活的最基本的条件，但是呢如果说一个人呢片面的去追求这个物质金钱，忽略了这个精神的层面呢，那么他的物质跟精神两者不平衡的时候呢，有时候呢人就会感觉到空虚，
而且有的时候精神可能会扭曲，他有些的精神障碍其实就是太过的追求一些名利而产生造成的。
对，所以呢一个人要有这个健康的心理。我以前读那个在纽约大学是读的是心理学，就是我们一个人的这个心理啊怎么样保持平衡，这是非常重要。所以佛教呢有一句话说，我们修行修到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呢，就是平常心是道。那是很不容易的，我们每一个人这个心啊都是起起伏伏啊，啊放得放下，七上八下的，很难做到这个平常心。所以我们一个人呢如果能够通过这个修心养性啊，把这个心把它平定下来，那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所以我们常常也讲说平安是福啊，我们的身体平安，我们家庭平安，那就是一个最有福报的人。
就好像每次听师父给我们讲道理一样，听着听着我的这个心呢就很平了，然后接下来我知道啊，我的人生呢应该怎么样去做，做得更好啊。那其实师父我还想有一个问题，我经常听到一个 供养这个词啊，这个祈福供养，那什么才是新春之际最好的祈福供养呢？
供养呢也是这个行善事之一啊，啊就吃了这个布施啊，做善事啊等修世间福报之外，我们还可以呢通过念佛诵经听经闻法，还有打坐拜忏看这个佛教经书等非物质的精神修养，来解脱困苦烦恼，夺取这个出世间的福报。所以呢这个供养呢不是比谁坚强的多，不是比谁点的这个灯啊有多少，重点是在什么？供养的当下是否心无杂念，就是我们到寺庙里面去捐献，不在于说你捐多少钱，不在于你说你点灯点多少，最重要就是说你用一个虔诚的心，清净的心，欢喜的心，心里面没有杂念，因为你这个至诚的心，任凭外界如何的纷争，这个外面的世界是多动荡不安啊，那么当时呢我们心还是非常的安定，我们以这个虔诚心来供佛，那么功德呢是最大的。相传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啊在世传法的时候，有一次呢有十方大众啊落捐燃灯，燃多少啊，燃了这个千百盏灯啊，这个灯非常的明亮。但是有一名这个老妇人呢，因为她贫穷，一时都没有把握，是一个非常非常穷的人，那么没有钱呢买这个油来供灯，当他的内心呢极为虔诚啊，他就觉得这个点灯呢非常的殊胜，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的这个怎么讲的怎么好的道理啊，我一定要去表达一个心意去供养这个佛陀，将自己终生省下来的这个剪头发的钱呢就够的一点点这个油去供佛。到了这个半夜呢，这个魔王啊就做了这个妖法，将供佛的油灯全部把它吹灭掉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只剩下这个老妇人她供了这段这个小小的这个灯，这个魔王用尽各种方法也没办法吹熄他这种很微弱的灯光。因此呢如果能点光明灯，这祈求保佑一点平安更为实诚，因为呢这个光明灯啊照亮每一个人的前途，让我们迈向着光明的未来，特别是要点亮我们自己的心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老太太呢她这个故事就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这个灯啊不在点多少，不在点多大，最重要的就是说你要一个诚心诚意来点灯，把你的心灯点亮了，那么外在的任何的这个力量都摧毁不了我们的心灯。所以每一个人呢我们要明白供养的意义，不在供养多少，我是要从心里面发出来这种供养之心，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啊。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点亮我们心中的明灯呢，就是我刚才也提到了，最重要是心地要善良，然后呢我们要多做善事，还有呢我们讲话要口吐良花，不要一讲话呢就讲脏话，得罪人家的话，挖苦人家的话，这样就不好啊。所以这个心灯亮了，可以让我们看清自己，照亮别人。占山金舍呢，我们每一年呢在岁末开始的时候呢都有供奉这个新春佳节这个平安灯了，因为我们中国的这个几千年这个传统啊，就是在过年的时候都会挂这个大红灯笼，所以代表一种喜气洋洋来迎接这个新年。那么从佛教里面讲呢，就是点亮每一个人的心灯，用这种灯来象征的代表点亮自己心灯，同时呢用虔诚的心以这个灯来庄严道场，来供养佛啊。所以这个供灯啊它的意义也是非常的深远啊，我们每一个人希望呢用虔诚的心来供养这个灯给这个佛菩萨，同时呢我们要自己要有智慧点灯，另外一个最重要意思呢就点亮自己心中的明灯，让大家心里面有智慧，能够制造 造人，不单是自觉，还能够觉他。神佛教里面有一句话说，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就是这个意思。
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请达义法师稍作休息，回来之后啊，达义法师呢将跟我们讲一下啊，这个新年呢很多人争着抢着抢什么呢，抢头香。可是啊，这当中呢是有一些理解的误区的，回来呢我们请达义法师继续为我们阐述。欢迎大家在歌曲之后呢继续收听湛山法语节目，请您记住每逢星期六的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准时为您播出。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提到了新年期间啊，大家要敲钟祈福。那我们看到哈，尤其是在一些新闻呢说，这个很多的信众大家彻夜排队，摩肩接踵啊，甚至是隔墙扔香，有的呢还是那个高价炒作。然后呢反正是大年初一，不单是我们这边，中国各个地方的那些名山名寺哈，都挤满了那些人，他们都要干嘛，他们都去要抢头香。然后很多人真的是冒着严寒彻夜在那排队等候哈。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些年来抢头香这个现象呢是越来越火爆了。彻夜排队那已经是不算什么了，好像已经是很稀松平常的一件事情，结果导致呢每年都有一些大小小的事故发生，要么呢可能不小心烧着头发啦，烧破脸啦，要么还存在比较严重的就是火灾的隐患。那在这边呢就想请问一下达义法师哈，很多人这个对头香的理解是不是当中存在着一些的误区呢？
其实呢按佛教来讲呢，这个最重要是心的诚意，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至于什么时候啊再来烧香最好，就是你如果说有这个诚意的话呢，你什么时候烧香这个功德都很大的。那么好多人呢就觉得呢，就是在中国年的时候啊，就在11点到1点钟，他觉得呢这个是最好的时间，到寺庙里面去烧香拜佛，代表这个虔诚，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所以每一个人呢都希望呢在新年之际啊，到寺庙里面去烧香拜佛，去敲钟许愿。但是呢像李郎你刚才讲的，有的人呢就过于执着这方面啊，弄到有其他的意外的这个发生，我觉得呢这个就是没有智慧。我们去拜佛呢是要有一个虔诚心，欢喜的心，平定的心去拜佛。去拜佛的时候呢不要去跟人家争啊，不要跟人家抢啊，不要去吵啊，应该是要以这个祥和的心到寺庙里面去上香，去敲钟，去拜佛，这样才是一个真正的佛弟子。
真的是这个烧抢头炷香，我觉得也是真的是一个误区了。烧不烧头炷香其实和心里面这个虔诚与否并没有一个直接的关系，也不会说哦，我烧了这个头炷香我今年就会获得更多的幸福，更多的福报。如果你相信烧了头炷香就有更多的福气的话，那是不是就等于说在跟佛好像做一笔交易似的，而并不是真正的打心底去信佛，是这样吗达义法师？
对，因为信佛呢主要呢就是要把释迦牟尼所讲的，比如像释迦牟尼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信佛呢，就是要修六种波罗蜜 啊，那六种波罗蜜呢，就是要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我们修这个六种波罗蜜里面，我们才能真正得到这个福报，才能够让我们的身心更加的安定自在。所以希望大家呢，到寺庙里面去拜佛的同时啊，要多了解佛法，多明白佛法，把释迦牟尼佛讲这个佛法的道理落实到日常生活当中去，这样才是一个真正虔诚的佛弟子。
是的，希望大家呢不要跟风哈，不要说因为社会上存在的那些浮躁的风气哈，我也跟着就一涌而上，而是需要多听一下我们的节目，这边呢就有一个积极的引导，而且呢这个宗教信仰啊贵在心诚，也是像达义法师给我们所积极讲解的一样，我们要在生活当中呢保持一颗平常心，然后还要积德行善啊，信而不迷。那达义法师您再给我们讲一下，这个新春期间呢，大家除了去到寺院里面啊，大家去烧香拜佛，那这个新春期间拜佛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拜佛呢就是见贤思齐，在释迦牟尼佛常常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释迦牟尼佛是现在的佛，我们呢是未来的佛，我们通过修行，修行演性，终于一天我们所有人都能够成佛，都能够皆共成佛道，我们将来的智慧，我们的慈悲，我们的这个神通妙用威德，跟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跟药师佛都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去拜佛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佛的时候呢，升起了惭愧心，说哦，释迦牟尼是一个凡夫众生，因为他修行修得好，所以现在成佛了，我们现在呢还在三界六道里面轮回，还在跟人家计较啊，跟人家吵架啊，还在做一生不应该做的事情，我们感觉到很惭愧。所以呢拜佛第一呢就是见贤思齐，希望呢有一天跟释迦牟尼一样，有这样的智慧，有这样的慈悲。第二呢就是弃除我们的我慢心，因为我们众生呢有一个 big ego， 觉得自己了不起，有共高我慢，所以通过拜佛以后知道山外有山，你再有智慧再有能力，你比不上诸佛菩萨。所以呢我们去磕头的时候呢就弃除了我们的我慢心，还有呢通过拜佛以后呢可以弃除我们的业障，我们每个人的这个业障太重了，那么拜佛呢能够消除业障，增长我们的智慧。
师父啊，那我看很多朋友啊在这个拜佛之后啊，或者说新春敲钟许愿之后呢，他们会请一个开了光的平安符，那这里面又有什么意义呢？
开光的平安符呢就是有这个，比较像我们有佛教有这个楞严咒，楞严咒呢就是可以辟邪的，所以呢我们有开光，有加持，然后就带到身上的时候呢可以让我们心更加安定，特别是到一层陌生的地方呢、啊、那么有这个楞严咒在你这个身上啊可以保护你，可以让你这个镇定。还有呢比如像手珠啊挂件呢、啊、也是通过我们特别的这个加持，挂在车上啊或戴手上呢、啊、也是起到一种保护的作用。我自己呢有一次这个亲身的经历啊，就是有一次我到一个人的家里去，他让我去他家里看看，然后带了这个108粒的这个念珠啊，然后一下车的时候呢要进到门口的话啪一下这个念珠就断掉了呀。后来呢我就知道是这个地方是不是很干净的，所以呢就是在进去的时候说是开始念大悲咒，念大悲咒以后呢再进去就没事。所以我们挂这个珠呢有时候呢就可以辟邪，所以有特别是有时候挂这个珠呢这个珠子断掉的时候特别小心，因为有一种异兆会来提醒你。对，所以呢我们如果说能够到寺庙里面啊带一个平安符在身上啊，够让我们时时刻刻呢啊能够啊心里面能够安定，能够平安，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嗯，真的是讲到有意义的事情哈，其实很多朋友呢都喜欢在初一啊十五啊他们到这个寺庙里面啊去吃斋，我知道呢这里面呢也有一些的讲究的，也有些意义在里面的，那师父您给我们讲解一下。
这个吃斋是这样，因为佛教里面说以慈悲为怀啊，就是我们尽量呢不要去杀生动物，尽量能够吃菜 所以呢，我们要以这个慈哉来展演我们的慈悲心。还有呢，从现在的这个科学来讲呢，就是我们多吃素菜，帮助消化比较清淡。还有呢，就是吃这个素啊，吃这个五谷杂粮，对我们身体健康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呢，现在这个吃素呢是一种时尚，现在好多女孩子喜欢漂亮的，也喜欢到寺庙里吃素啊，吃一种青菜呀、五谷杂粮呢，这个对身体都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佛教里面呢，就是说如果呢初一十五到寺庙里面去吃素的话呢，可以展演我们的功德，让我们更加有慈悲心，心更加的善良，那么能够增长我们这个福报。
那很多朋友每次去到湛山精舍想吃素啊，都要排长龙啊，那师父有没有其他的地方向我们推荐呢？
有的，我们湛山精舍呢，为了把这个素食文化能够发扬光大，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物板跟 Highway 7之间呢，我们开了一个五台山素院，这个是专门对社会过界的。因为有的人呢想吃素啊，为了健康的原因，他们想要吃素，但是有的人不大想到寺庙里面去，那么我们就开一个专门的素菜馆，那么到里面去可以点各种各样的素食。不过呢，我们这个五台山素院呢，对他们有一个要求，就是呢没有这个荤的名字。像有什么甲鱼、什么素鸡呀、素鸭是什么东西啊？全部没有，全部是素的名字。然后这个材料呢，都是现做的，都是新鲜的。因为我觉得呢，这个素食呢，贵在这个天然，就是要吃到这个原汁原味，这样对身体呢啊会更加健康。
那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想亲身来尝试一下五台山素宴的话，师傅这边有没有麻烦您可以告诉我们一个查询的电话呢？
我们这个五台山素院的这个电话就是905-305-1338，905-305-1338，那边的开放时间是上午10:30到晚上的这个11:00，一个星期7天都是开放的。
好的，也希望大家呢可以选择一下吃素哈，让我们一方面呢身体更好，其实也希望我们的心灵呢得到净化。好的，今期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非常感谢达义法师给我们带来的众多的讲解，谢谢。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接下来为您送上湛山精舍近期活动通告。2月16号上午10:30到11:45，恭请达义法师在湛山精舍五观堂讲解《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让我们怎样找到幸福快乐的源泉。地址是湛山精舍7254号 Bayview Avenue， 查询电话 905-886-1000。 9月23号1522，9058861522，2月23号上午10点到12点，湛山精舍全体法师在多伦多市中心的弘法精舍举行新春祈福法会，地址是在1330号 Bloor Street West， 电话是416-537-1342，416-537-1342。以上就是近期湛山精舍的活动通告，感谢大家收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